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十五章到十六章。第十五章十四节开始这一段里面，我们比较会特别的是保罗提到了另外一种身份，他说他是一个福音的祭司。如果看罗马书，我们看到他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他是用使徒的身份来描写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基础是透过神给使徒的一个启示，然后从一章到八章。那我们看到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上半段，我们看保罗他等同像一个先知的角色一样，他把这个神给他看到整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一方面能够看明神福音的奥秘，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奥秘讲清楚，另外面他又像一个先知苦口婆心的来对待这一些众教会们，来劝勉他们，来如何按照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而能够来回报于神，所以来行诸神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成就的一切的这个神的期盼。那我们看到十五章下半段以后，那他在谈到他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谈到他像一个福音的祭司一样，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祭司，他就是要来献祭。那用这个献祭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一段的内容，从十四节到三十二节那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他本身是回应第一章的八到十六节所关注的一个主题，也就是保罗他要到罗马的一个目的。而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里面，那就添加了他个人的请求代祷的事项。那从十五节开始，他来开始说他写信提醒的一个话，加一个提醒就会带进我们看到的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他谈到他书信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使他的使徒的职分能够得以成就。但是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又谈到说，那他实际上他的这个职事是被拦阻的，在二十二节，所以他就再一次的来表明他未来的一个行程，就是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所以我们将这一段落里面清晰的很清楚把它分作三个小段，都可以当作是他写信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就他开始来讲，第十四节就是他一个引言，他谈到受信者是可以被期待，所以他说他是被说服的。那他写书信的一个目的有三个，就是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谈到是他的使徒的职分可以成就。那书信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他使徒的一个未来的行程计划，第三个就是来鼓励受信者能够来为他代祷，从三十到三十三。那我们来先看第一段里面这个写书信的目的的这个整个架构上来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一直连贯下去的。他从第十四节开始，他谈到说他被教会来说服，那他用了三句话来说到教会的这个他是被教会说服的理由，是在于第一个，教会是满有美善的；第二个，教会是充满各样的一个宴事，各样的知识；第三个，教会能够彼此来劝勉。他用这个三句话这个前言，然后就来引出他要写信来提醒教会。从十五节到十六节，他就要提醒教会说，他今天所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透过神的恩典他来写这封信的。而这个恩典他就来强谈述第二点，来谈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呢是让保罗自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然后是一个福音的祭司。那耶稣基督的仆人，福音的祭司，都谈到第三个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列邦能够来贡献给神，是蒙神悦纳、被神所圣别的。这个在和合本的翻译上有蛮大的差异点哈。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写信的目的里面，他就用了一个说，那保罗说他实际上他的夸口的问题，所以他夸口的是夸口几项。第一项他谈到说他是基督借着保罗所成就的事情，那这样的成就的事情呢，他用的说第一个是借，第二个是借着言语跟行为，在这个神迹奇事的大能跟圣灵的大能所来成就的。那这样的一个透过言语跟行为以及大能，就能够让这些外邦能够来听从。那第三个他的夸口是他今天基督的福音透过保罗自己已经完满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底谷，也就是在当时的罗马的西半边，整个西罗马帝国，大概保罗他可以夸口说他已经在每个地方都传遍了这个福音。那当然是福音的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啊并没有，所以在东罗马这边保罗已经传遍了，那西罗马这边，也就是从意大利一直到西班牙到法国这边，我们发现到保罗他很期望的他能够到西罗马这边去。所以东罗马传完了，他就要谈西罗马。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行踪，他离不开当时的罗马的管辖，所以他是以这个为范围的哦，不是说福音就是已经做完全都传遍。那从第二十节，保罗又继续谈到说，那同样照样的，既然他已经在整个东罗马都传遍了，那照样他就要继续来热衷于传这个基督的福音。那基督的福音呢，他要传的，他照样他有三点，他也谈到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听过基督的地方他要去传，第二个他谈到他的福音是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那第三个他反而是要来印证神在透过先知在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所圣经的一个预言，就是没有听闻的地方也都要去知道神的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到保罗用了很多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第十四节他有说我自己跟你们自己这个和本没有办法翻，没有翻译出来。第十六节他用耶稣基督的仆人跟神福音的祭司这两个做一个对应。那他也同样的谈到这个外邦他们的贡献是蒙悦纳而且是被圣别的来做彼此的对应。同样的十八节我们发现到他用的是言语和行为，也就是他透过保罗自己的话跟他的作为。然后十九节又谈到是神迹奇事的大能跟圣灵的那灵的大能，同样都是大能，还有一个用神迹奇事一个大能。那二十一节引证的经文本身实际上这句话也是一种对应的语法。所以从十四节一直到三十三节，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保罗是不断的用这种对应的语法，他一直在重复的来强调他所说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这一段里面比较独特的是他强调时间的差异跟地点的转换。那这两点将使徒的一个行程计划做一个概述性，它是一种 ABBA 的一个模式来描写的。就第一个 A 来讲二十二节他强调的是在过去的一个时间一直到现在他一直被拦阻来到罗马，那他对应的是第二十九节的结束点， 他中文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他是说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能够持续的知道他到罗马必带着基督福音的完满而去。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前后是一种对应的，就时间都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也都提到罗马，到罗马的这件事情。那中间的这个对应，从23节到24节对应25节到28节，他用的一个现在如今，那现在呢男主已经除掉23到24，同样的25到28他又谈到那现在他剩下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那刚好是都是彼此在时间上，那刚好是做一个对应。我们看他这个23到24这一段里面，他这样的一个拦阻，他谈到了三点。第一点就是他谈到他刚才所说的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那这一段的里面没有福音可传的地方了，这是他所谈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又谈到说他自己非常渴慕到罗马这样的一种心意。那第三件事情他说他计划要到西班牙，然后他希望是能够蒙教会的补足，能够蒙教会来送行。所以这是他现在一个拦阻除去之后他的一个行程计划，但是这是一个计划，那是现在的他要做的工作，就从25节到28节他交代他应该要做的工作。他做的工作也是三点，第一个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服侍圣徒，在25节他强调这件事情。那26节到27节他谈到的，那他现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马其顿跟亚该人亚该亚这些信徒他们所捐献给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的这件事情他要去完成。而这件事情他用两句话来补充，你说马其顿跟亚该亚信徒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捐助，第一方面来讲他是乐意的，也是有义务的。另外来讲，他也讲到第二个是他们在属灵上是有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分，那在属肉上他们就有义务去侍奉。所以他用这两个理由来讲为什么他们要去捐助耶路撒冷的穷人。那第三项的最后的工作就是他完成之后他要经罗马往西班牙去，在第28节。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到他就是跟前面上一段他有相同的语法，就是用对比跟对应的手法来重复强调他渴望来到罗马的一个心愿。在用词的对应上，我们发现到23到24跟25到28之间他有几个词他是故意的重复的。22节到23节他用了一个字叫做去，就是他要到哪个地方去，他连续用了两次。那在第29节我们发现他也用了他要去这个去是到罗马去的，这个去他也用了两次。那刚才我们有谈到23节他谈到了如今怎么样，那25节也谈到说如今怎么样。那在24节他有提到西班牙，那后半段28节又提到西班牙。那在这个24节跟25节之间这个分割点都用一个旅行24节谈到他要到计划到西班牙旅行，那25节也说他现在旅行到耶路撒冷然后都用旅行。那中间经文里面还有很多的彼此对应的跟对比的手法，就例如说26节这里有谈到捐项，只用这个词，而27节他用的是一个分享，分享这个字就是捐项的动词，所以这两个字是同一个词，只是一个动词一个名词。那27节有谈到他是一个谈到这个外邦的信徒他们是有义务者，他用了一个名词。 然后他又用一个动词，他们就有义务去侍奉。所以一个是名词跟一个动词，它有重复的来就使用。同样的，在这个最后的二十七节的结束点，它用属肉跟属灵的做一个对比，所以整个结构上我们发现到它相当的一个完整啊，不断的重复，只是在和本上我们的翻译上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文词啊把它表现出来。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个他第三个这个写信的目的，他是希望说他鼓励教会来为保罗来代祷，并且跟保罗一同来征战。那这样的一个代祷跟征战，那和本没有把这个征战这个字翻译出来，他只是说用一同接力，其实就是这个字接力这个字是征战的意思。所以他希望教会能够为保罗来代祷，并跟保罗一同征战。那这样的一种征战的目的，他谈到有三项，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他提到三项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在犹大地，从那些不信人的中间，他能够得到拯救。也就是他相信，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会来逼迫他。那个在保罗在写这样诗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第二个，他说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已经信的这些圣徒们，能够透过他的服事，能够得到他们的悦纳。那这个悦纳，我们会发现到，当保罗说他自己希望在圣徒的面前得到悦纳，前面呢也是谈到是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他们的捐助款在神面前得到神的悦纳，所以他这个故意做一个对比性，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服事，他们要在神面前得到悦纳。那保罗呢？保罗也有他的服事，他希望他的服事也能够得到众圣徒的悦纳。所以悦纳它是两个面向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都应该得到他们神跟人的悦纳，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一个讲法。那征战的目的第三个就是说，他要来到罗马，能够跟教会一同得到安歇，能够休息，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福分能够安息。那最后三十三节谈到他的一个祝福跟这个祈愿，就是希望这位平安的神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发现他也是一样有一种对应或对比的手法。在第三十节里面，他保罗用了两个透过什么在和本就没有办法翻译出来他说第一个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是透过那灵的爱那第三十一节呢，他有谈到是犹太地的一些不信者，他要对比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圣徒。那另外三十一节有说是在耶路撒冷，那三十二节就谈到是罗马，这是地点上的一个对比。那在征战的目的上，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希腊文里面用了两个希腊，但是他用了三个假设语气，所以两个希腊带三个假设语气，所以我们说他是征战的目的是三个，因为他用三个假设语气。那这两个希腊呢，是在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这里是谈到是两个不同的地区跟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在犹大地，一个是在罗马。在耶路撒冷呢，他是征战是持续的，那在罗马的征战呢，他是止息的，他做一个对比。而三十一节本身有两个假设语气，它也是一种对比。那一个是就是在不信的，一个是指众圣徒的一种对比，所以文章也呈现一种彼此呼应跟对比的一种水法来描写。那我们来看十六章的整个架构， 我们会发现到整个经文明显它是用一种 AB 的形式，在不考量经文有没有后人私自添加，也就是我们不考虑这个经文的鉴别写的问题，我们来看整个整体的文章的架构。确实文章呈现了一个很让人感觉到突兀的事情，那他要求代为问安跟这些胡适的同工们的问安，在这两个问两种问安之间，他插入了一段劝诫的话啊。这样的一种目的呢，我们只能够从架构分析来了解保罗写作的安排的目的。那因为和本的翻译啊，实际上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出从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请教会代为问安，这个在希腊文里面他不是说保罗去问安，而是说保罗请在罗马的教会去问安一些人，问安保罗所认识的保罗所知道的，而这些人物绝大部分都是犹太的犹太的信徒。所以保罗一般人家在推论，因为他在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的上半段这一段里面，他很明显的有可能是谈到犹太跟外邦的信徒之间有一些问题，所以保罗是希望能够让教会合一。那在这里他也透过问安，让这个彼此的问安让犹太跟外邦的信徒能够合而为一。那和本里面的翻译没有办法显出保罗实际上他写作上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让我们读的人没办法看到保罗实际上他的一个目的在哪里，问安的目的在哪里。那我们看一下他这种 ABAB， 第一个 A 就是他请教会代为问安，那就是插入的这个十七到二十节，他劝勉教会要防备这些破坏者。那另外一个对应的 A 普浪就是他希望他有一些同工，这些同工来向罗马教会来问安，从二十一到二十四。那最后他谈到这个神也能够坚固教会，从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在这个彼此的对应的中间，我们先来看十七到二十跟二十五到二十七，为什么这两个是彼此对应的？实际上它的用法跟它的一个结构，这两段它是用相同的手法。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保罗提到要防备这一些破坏的人，这些破坏的人他们会造成教会的纷争断裂跟跌倒，他用的是纷争断裂跌倒。而在二十五节他用说，那这一位神呢是坚固你们的神，所以二十五节他谈到坚固，所以既然是坚固，刚好就跟这个断裂半跌倒做一个反差。十九节他提到这个顺从的问题你们的听从，那教会的听从的问题，那这个教会的听从，他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他是对应的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谈到是信心的听从因为这个听从这个字和本也没办法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我们看不出它彼此的对应法。那这个福音要传到列国去众外邦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听从，它对应的是罗马教会现在有信心的听从，他们彼此是对应的，也就是不论是你在哪里，你最终都是要进入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听从一样。那耶稣基督的听从就成为罗马教会的听从，也成为以后众外邦人的听从。那第二十节这里他有谈到这一位神，他用的是平安的神，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赐平安的神，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同样的第二十七节他有谈到这个 啊，透过这位耶稣基督啊，使这个荣耀归于这一位独一全智的神。他谈到是这位神是独一全智的神，那平安的神就对应独一全智的神，所以这两段的经文是彼此的对应的。那我们来深深的来啊，我们来详细来查看这四大段里面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整体的问安，它明显区分作三个不同的用词。那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二节这一段的开端，跟第十六节的最后一个结束话，那个是基督的众教会都向你们问安。那明显的首尾，他都没有用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应当问安啊，这个命令语气啊，这个用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语气过去式，在这一段里面它出现了十六次，但是它在首尾之间它就没有使用，所以我们用这样来很清楚地分出，它第一段里面它来举荐这个腓比，第二段它就来问安罗马的信徒，第三个就是其他的众教会向罗马的教会来问安。那举荐腓比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我们发现他用三个描写法。第一个，他说这位腓比是他的身份是什么？两种身份。他说第一个是他是姊妹，第二个他是坚格底教会的女执事啊，这是他的身份。那他这个举荐的目的就是希望教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用的是接待他。第二个，你们要服侍他，他用了两个动词，接待跟服侍。那第三点，他为什么可以有资格来让人家来接待跟服侍他？因为他是众人的帮助者，他也是保罗的帮助者。那他也用了两句话，所以在举荐腓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的身份跟对教会的吩咐以及他的资格啊，他都用两个句话来做一个彼此呼应。那在问安整个罗马的信徒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把它分作三大类。这三大类里面，第一类就是保罗的同工，第二类就是有关一些个人的，第三类就是在家中的教会的那这三大类。那第三句话第三这个就是其他的众教会，也就是在罗马以外的其他众教会也跟在罗马的这个教会来问安。整个问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特别提到有六个女性，这是比较圣经非常独特的一段话语。在其他地方我们很难发现有这么强调女性，你的信徒有六位，第一个就是腓比，第二个就是这个百基拉啊，第三个就是玛利亚，第四个是比席，那第五个是鲁弗的母亲，第六个是尼利亚的姐妹。那在问安的对象中，我们发现有十二族的人员，他后面都带了一个不同的介绍词，而只有非常少的对象他没有加以介绍或是称赞的一个词句。在介绍的词的中间，我们发现他都是以双数为主，也就是我们看到他用圣徒、同工、同主这三个词啊，圣徒、同工、同主都各出现两次，而亲爱的这个词它出现了四次，那特别中间有一个是劳苦的啊，就这个劳苦的比较特别，它出现了三次，而中间有一个字根是最多的，保罗在这段问安中他用一同是什么？一同工、同族或是同什么样、同什么样的，这样的同字根它总共出现了七次，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字根的用法。那我们再看第十七到二十节这一段里面， 他谈到是要防备这些破坏者。那这些破坏者，我们发现到他的第十七节就先说，我们要去防备，并应该要离开这一些造成分裂跟绊倒的人。那为什么呢？他就谈到理由，从十八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他谈到的这个理由。这个理由实际上我们可以换句，他用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样的人他们是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人的。那第二个理由，他用因为你的听从已经传遍了众人。那第三个，他用不用因为了，他用所以。所以你们是善事上聪明，恶事上没有掺杂这个翻译上和本没有把这样的意思做一个很明确的一种对比性善跟恶的一个对比，聪明跟掺杂。掺杂这个字原来是单纯的意思没有掺杂意思就是单纯，所以聪明跟没有掺杂就是单纯要做一个对呼应。那第二十节他就谈到，那事实上呢这个神已经把这个撒旦践踏在教会的脚下，所以他祈愿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能够跟教会同在。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防备的理由，我们刚才说他用了两个因为跟一个所以，前面两个因为它是相对的，也就是说这个破坏的人他是跟教会的德性他彼此是不相容的。这些人破坏的人他们是服侍自己的肚子，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人，而教会他们却是有信心的听从，他们在对神的话语上他们确实是被众人所知道，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刚好做一个对比，所以教会就不应该容许他们在教会中继续存留。那后面的这个所以，它是作为前面一个对比的一个结论。那既然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排拒这样的人，所以教会就应该有智慧去分辨这样的人，所以他会谈到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要单纯，就表明教会应该要聪明能够了解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黄，是一个破坏的，是一个绊脚，是造成教会分裂的人。他说完这个理由之后，他用和谐的神将要有所作为，那也就是平安的神。那这位平安的神他的作为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结语，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位平安也就是和谐，他是刚好对比第十七节那一个是制造分裂的制造分裂的一个是和谐的没有分开的另外一个是制造分裂的分开的，做一个前后呼应。我们看21到24的这一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它由问案的名册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它大概分作两组人。第一组人是跟保罗一同同工的这些团队的人，第二组人是接待保罗同工的这个教会当地的教会的这些同工所以一个是保罗团队，一个是当地教会团队，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区分。那他用了问安出现四次，带了六个不同的人物。第一个保罗福音的团队的同工里面，我们发现他有三个，他用提三个。第一个就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第二个是保罗的同组，保罗同组里面有三个人，第一个是路求，第二个是耶孙，第三个是索西巴德，所以他的同组有三个来跟他们问安。那第三种人就是写信的德丢，所以回的团队一个是同工，一个是同组，一个是他的 代理的人。那教会的同工里面，他提一个，第一个是接待的人，就是该有，就是全教会的接待者啊，这该有。第二个是这个司库，这个在当城里面的这个司库以拉都。第三个就是弟兄啊，这个瓜土啊，这三种人啊。所以他用保罗的同工跟当地教会的同工，哎，以一同来问安这个耶路，这个罗马的当地的教会。最后我们来看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最后这个这段的颂词。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很独特的，在这段里面，保罗没有使用主动词，他用了四个分词，四个分词。那这四个分词，一个是不定词，就是那个坚固，也就是第一个用词。那我们和本并没有把这个坚固这个词啊，把它放在最前面啊，它反而是放在第二十五节的最后面。那原文上它是先把这个词放在最前面的。那用这个词就构成了一个啊整个很长的一个颂容，也就是他要颂容那一位坚固他们的那一位神。他坚固的对象是那一位坚固者。那这一位坚固者呢，他就用四个分词。第一个分词我刚才所谈到是啊，一个坚固的是坚固是不定词啊，四个分词是第一个分词是啊能够啊，所以他是用四个分词一个不定词啊，四个分词一个不定词啊，不定只有一个不定词坚固，所以坚固它是放在最前面，而四个分词就来描写这个不定词坚固所带出来的形容用法。那这四个分词，第一个就是现在分词能够，那后面三个它是用现在完成分词跟过去分词，所以刚好就跟前面的这个现在分词的时间上它就有明显的一个差，有一个差异出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是那一位坚固他们的，神能够来持续坚固他们的。那为什么神能够坚固他们？他谈到三个依据。他在这个希腊文用一个卡大，就是照着什么照着什么。那在和本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没办法把他这个翻译得很清楚，但是在和本在第二十五节他把它翻作是神能够照我所传的福音，他第一个翻照，那第二个是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那个第二个是照。那第二十六节他是按着永生神的面，按着那个按，那个字言呢也是一个卡大，也是照着。所以他保罗实际上他用三个句话，他是用这三句话来说为什么神能够来坚固教会。第一个就是照着保罗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传讲，在二十五节的第二句话。那第二个是照着先前隐藏奥秘的启示，而如今呢却是借着先知的书已经显明出来了。这个是一直到第一个啊。那第三个就是照着神永恒的命令，照着神永恒的命令。那这样的一个神来坚固教会，那坚固的目的，他用了两个目的。那这个和本里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两个目的啊表达出来。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两个 as 表达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让有这个达到这个信心的听从，而这个信心的听从第二个目的是用 as 是众外邦能够去知道， 能够去啊知道神的福音，知道神的福音。所以他用保罗这样的两个目的，今天神兼顾教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教会要有信心的听从，第一方面送外邦都能够知道神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这就是他的两个目的。那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在第二十七节，这样的一个目的产生一个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把荣光归于这位独一全智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段的颂咏词，它的前后次序排列非常的整齐，整齐将神的整个作为，他来兼顾教会以及他来传讲这样的一个奥秘，最终产生一个结果，神得到荣耀，来作为一个颂咏神的一个内容。而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成为整个罗马书全卷一个文章的一个总结。从这个总结的里面，我们也深深的了解，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需他要传福音给这给我们这个人类，给我们这些人，那这样的一个透过他的所传的，是最终是神得到荣耀。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在最后提一个二十七节，他这个特别的一个用词，独一全智的神。这个词在整个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他才用这样的一个词句。保罗在其他地方或是新的其他地方，我们确实没有看到他用这种独一全智。当然独一的神，神是独一的，这个字有全智也有，但是他是用全智跟独一两个一同来形容这位神，而他说是透过耶稣基督。这里很明显的，耶稣基督不是这位独一全智的神，只有这一位在从希伯来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不断的把他的奥秘，让他的功能传讲，而让我们能够听闻他的奥秘，进入他的这个福音的里面的这一位亚威神，才是独一全智的神。他的整个计划，他的整个这样的运作，是那么样的啊智慧，那么样的有权柄能力的。所以他用的独一跟全智，智慧跟独一，独一是谈到这位神他的啊，只有得到被尊崇的，只有这一位才被得到尊崇，而只有这一位神他才是有完全的智慧。就是我们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也说他有所不知，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只有神的启示他才能够去知道他应该要做的。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绝对的保罗的最后的一个颂词，没有那种三一神观的那种讲法，神格唯一论在这里这句话里面被表达的相当的清楚。既然神不是耶稣基督，神是那位独一全智的神，而耶稣基督只是将他所作所为的所得到的将荣耀归在这一位神。如果神是包括耶稣基督里面，保罗绝对不会说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在第二十七节这一句话，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跟神他确实有他一个很大的差异点。为什么会谈到这一点？今天很多的人认为说，在读神的话语的过程中，都以三位一体来认识做一个基本，没这种是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可言喻的奥秘，而他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不能够去知道神的福音的内容。但是我们从整个罗马书，我们去看到相反的这个结果。当我们如果落入到三一神观的讲法，我们就不知道整个罗马书它的奥秘是神如何透过他的仆人耶稣基督，以及透过保罗，以及透过先知这些众仆人，他们所传讲的，他们有同样的目的， 同样的一个透过神的全智全能的方法来让属于有带有肉体的人，他们能够来传讲神的奥秘，让那位没有带肉体的那个恶者被羞辱了。人的肉体是整个罗马书里面最大的一个征战的一个中心点，神的目的就是让带有肉体的人也能够来遵守神的话。谁带有肉体？先知、耶稣基督、保罗跟我们都是带有肉体的。带有肉体的人能够将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那没有带有肉体的那个恶者，那个撒旦，他是灵，但是他却没有归荣耀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颂荣的目的，也就是我们看到罗马书最终的一个目的，荣耀归在神面前。